俄国入侵乌克兰遭到绝大部分国家的谴责，但人们发现，即使全世界都谴责俄国，只要有一个国家支持，普京就不失入侵乌克兰的底气，这个国家就是中国。相信2月4日之前，普京仍没有决定是否入侵乌克兰。2月4日，普京访问北京，他不是出席当天的冬奥会开幕式，他只在冬奥会开幕式上打了个盹儿，就返回莫斯科。普京4日白天达到了他访问北京的目的，与习近平举行会谈，发表宣称俄中两国合作没有禁区的联合声明，拿到了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、天然气、农产品的巨额订单。毫无疑问，4日俄中会谈后，普京才决定入侵乌克兰，并获得习近平的首肯。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前，美国曾6次向中国提供俄国在俄乌边境集结军队的情报，要求中国出面制止这场战争，遭到中国拒绝。中国反而将美国的情报转交给俄国。2月23日，俄国对乌克兰开战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竟然否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反对国际社会对俄国进行经济制裁。2月24日，中国外长王毅致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，表示理解俄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合理关切。接着，中国开放禁止多年的俄国小麦进口，以实际行动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。此时，中国毫无犹豫地出卖了曾经给他们巨大帮助的乌克兰。苏联解体后，乌克兰向中国输出大量先进武器和图纸，使得中国的军事技术提升了20年，包括拥有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。1994年12月5日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签署布达佩斯协议，销毁乌克兰2500枚核弹头，并保证乌克兰国防安全，中国在协议上签了字。但乌俄战争打响，中国官方和受官方控制的自媒体齐声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喝彩。当5位中国大学教授联袂发表声明，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，3小时后，声明便被网管删除。中国的小粉红们则尽情宣泄他们的流氓本性，要进口乌克兰美女，满足他们的淫欲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，美英欧盟宣布对俄国实行经济制裁，但对俄国的任何制裁，如果有中国对俄国的支持，便将部分甚至完全失效。果然，美英欧盟宣布将俄国逐出国际美元结算系统 SWIFT， 俄国立即宣布加入中国的跨境银行间结算系统 CIPS， 中国帮助俄国绕开了 SWIFT。1991年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后，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将全球战略的重点转移到东亚，反而帮助中国崛起，使得中国成为有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和西方阵营对抗的力量。习近平上台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俄国，与俄国结成反西方的同盟，使得俄国在与西方的对峙中有恃无恐，入侵乌克兰更无后顾之忧。因此，俄国入侵乌克兰应看作是中国与俄国的共同入侵。正如美国国会参议员特别维尔指出，应制裁俄罗斯，但中国才是美国的头号对手。如果西方国家只制裁俄罗斯而姑息中国，即使俄国军队撤离乌克兰，那么普京也会宣称他成功地阻止了北约东扩，赢得了这场战争。